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神再次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来敬拜他，也在这里祝所有的母亲们母亲节蒙恩，是一个很难得的日子。就在上个周一，特朗普宣布这个要加征这个中国多少亿的这个税收哈，所以我们看见中美贸易大战一触即发，人的生活呢开始跟着受到影响。但是呢，我们看见就算是这样动荡的不安的这个时候，我们相信神也有他的旨意，也有他的心意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呢继续来寻求他。正如这个路德与这个拿俄米他们在四世纪的时代也是一样的动荡不安，虽然有平安的时候，也有这个冲突的时候，还有一个战乱的时候，但是呢我们看见神就保守了这两个婆媳，让他们在其中能够明白神的爱。在我们还没有继续之前，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来思想你的话，我们也感谢主你使到我们在座的母亲们都有这个机会能够得到纪念，在这个主里面的操劳和辛苦，他们一生所做的，为孩子们所做的，所付出的，还有我们的父亲们也是在外工作劳碌，也是为了养家糊口，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也求主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虽然家里也许有各种不同的这些问题和挑战，也帮助我们能够交托在你的手中，因为知道主你顾念我们，也给我们一颗仰望你的心。我们知道我们有许多地方得罪了主，主啊，我们再次求你赦免饶恕我们的一切过犯，也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你来遵循你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使我们能够来顺从你，来在我们当生命中来掌权。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于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来思想这一段的这个经文。当然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有许多的人已经很熟悉的这段经文。那么我们看见就是这拿俄米的先生呢，他就是在这十年之前因为这个饥荒或者是干旱的缘故而移到摩亚地。那么想不到呢，他们在这十年里面呢，当然是漫长，不是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的时间里面，丈夫就去世，那么呢，两个儿子呢也娶了媳妇，但是娶了媳妇之后呢，也不久呢也相应的这个去世，所以呢他们也没有孩子，所以呢在这十年过后呢，拿俄米很想呢听到神眷顾犹大地呢，他们很想回到犹大。那么两个儿媳妇呢也想跟着拿俄米回去，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其实是你和我都会碰到的，可能在我们生命中碰到的事件。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从这样的他们之间的那个对白，他们之间的那个分离，他们心中所产生的那种的感情，那种的不舍，我们就看出呢其实这两个婆媳呢他们是非常的想到对方。而在我们现实的这个生活里面呢，其实你要找到这样的婆媳呢其实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而且呢不要说婆媳，母女啊也不一定会好像有这样的亲的这样感觉，或者是母子，或者是父子，或者是父女，也不一定会有这样亲的这个感情。但是呢我们可以从这个他们的这个一个很美的这个例子里面呢，我们可以学习到在主里面也是一样的，能够来放下我们自己，能够来学习的来为对方来着想，那么站在对方的这个角度来思想。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首先呢可以看到这个舍己的婆婆哈，在第一章第八节，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 与我一样，就是这些她的丈夫啊，还是她的孩子儿子啊，还在世的时候呢，她的这个两个儿媳妇呢，都非常的爱他们啊，都非常的照顾他们。然后这个婆婆呢，也是希望呢，他们能够各自回自己的家，让他们自己呢再重新建立他们的家庭。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很美的榜样，很美的例子。当然我们看到现实生活里面，为一个舍己的婆婆或者是舍己的父母亲呢，不一定孩子们呢会舍己，或者不一定儿媳妇会舍己啊。就是一个在大概在2011年的时候，假如弟兄姐妹还有印象的话，就是在上海浦东的机场发生了一件就是儿子呢来这个伤害母亲的事情啊。我以为是日本学生，后来在读的时候不是日本学生，是留日的中国学生啊。所以你会发觉到孩子一个母亲的一个母亲这样的照顾这个孩子呢，甚至负担到这个大学的在日本留学的这些大部分的这些费用的时候呢，儿子呢竟然呢好像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母亲呢已经为着这个儿子在外国的这个学费很沉重的负担呢，付上很大的代价，倾家荡产呢，都来给这个孩子呢上大学。但是这个孩子呢，他已经告诉这个孩子说，我已经没有能力了，我没有办法再负担下去了。那这个孩子呢反过来呢很生气呢，去刺伤他的母亲，可能要杀死他母亲也说不定。但是母亲呢在受伤的时候呢，他过后呢，他出院之后呢，他面对这个法庭的审讯他指控孩子的时候呢，他却不愿意呢再去提到，就是更使他儿子的罪名更加的严重，他却不愿意。所以你发觉到这个是一个越来越多的现象，就是一个舍己的父母亲，但是孩子呢不一定舍己。那问题出在哪里？当然我看网上看到一些分析呢，有的是说，其实我也是认同啊这样的分析，因为也发生在我的身上。当然我不是去说我去伤害我母亲，但是我是说不会为母亲的那个舍己呢会感恩的心啊。这个我也发现，因为没有人教我嘛，在家里我的父母亲他们没有受到大学的教育，没有受过中学的教育，就到小学的教育，他们也不晓得怎么样去教导自己的孩子。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是不晓得去做家务，我也不晓得说要去孝顺父母亲，也不晓得，都是别人来告诉我我才知道。要是我母亲没有告诉我的话，我也不知道，我以为这个是理所当然的，父母亲就是来供应我一切所需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父母亲很少这样告诉我。所以像我发觉到原来现在的 不会感恩的孩子们呢，很多时候呢也父母亲也有一定的责任，就是要去教导孩子，只是养而不教呢，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但是现在生活压力大，而且跟孩子的时间少，那么怎么样来教啊？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很多时候父母亲就认为把他们送去学校，学校就会教他们。但是很多时候学校认为呢，送到这里来的孩子回去应该也是由父母亲来教，变成没有，两方面都没有，没有人去加强，没有去教导。所以我们感谢神，就是在幼稚园里面，在新生命堂的幼稚园，就是很强调这些从小灌输这些孩子们呢，有一个正确的圣经的价值观。而且圣经给我们看见呢，就是神的话语，让我们看见我们在这世上如何来处事为人。所以呢，我们看见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孩子呢父母亲忙碌，没有时间跟孩子沟通，变成呢任由孩子受到这个世界所影响。所以孩子变成很自然而然认为呢， 就是应该的，父母亲照顾他是应该的，而自己是不应该照顾父母亲的，所以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社会的这些问题呢，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开始。所以就 很可惜，就是现在甚至你会看到在网上很多这些父母亲很伤心啊，为什么孩子这样啊，自己这样照顾他们，这样去喂他们，而且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在这个病床上面，母亲还一口一口的去喂他，还看着那个手机啊，不要了，不要吃了，烦了你啊，就是这样对父母亲的那种态度。所以会看见为什么呢，就是很可能就是从小的时候呢没有去教导他们，只是灌输这些知识，但是呢没有对人没有对神有那种的爱，所以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看见不单是小的孩子，连父母亲变老了，孩子也不一定会舍己。你父母亲舍己，他卖的，他把全连父母亲老了，他把他所有的都分给他的孩子了，认为他孩子将来会养他们的老，其实不一定。所以有一些父母就孩子就推来推去，就是这样，因为他什么都没有了，给了孩子们，但是孩子呢拿到之后呢，就把责任呢推彼此推来推去，所以变成也是另外一个的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供孩子读书读大学，当然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做法但是原则其实就是我很欣赏，以前我不知道了，但是我现在比较欣赏在美国的开始的这个观念。当然美国很早就开始，他们十八岁认为孩子呢已经独立了，让他们为自己的生活负担，父母亲呢不再去负责他们的所有一切，他们要自己打工，自己赚钱，自己读书，自己来养活自己，来读大学。这个是美国人的观念，因为你已经独立了，所以不再需要我们了。但是在新加坡不是，新加坡是认为要养孩子到他读完大学，那么他才有这个能力来开始工作。当然在中国就更惨了，但是父母亲要养孩子读大学，连孩子结婚父母亲也要付那个首期的，帮孩子来买房子，负责他的婚礼。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就是不同国家的不同的这个文化的这个教导。但是我发觉到其实呢，让孩子就是负担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呢，他们才会体会到父母亲的那个生活压力，才会更加努力珍惜去读书。因为你没有经过这些工作的这些劳苦，不会晓得原来以前是那么的幸福，也不知道以前原来我们是那么的无忧无虑。好像严牧师上个主任说，哇，我很享受以前那种的童年的那种生活，哇，真的是无忧无虑。等到你自己有了自己的家庭的时候，才为了哇，每天为了柴米油盐在那里生活费的那些开销啊，你才来很多烦恼这些东西。所以就是这样，只要他们孩子们呢能够有开始工作，能够养活自己呢他才会能够体会到父母亲的那个工作的辛苦这是真的，我发觉到是真的。而且呢，在我们看见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上一代，父母亲都生了很多孩子，所以就养了很多孩子。那么下一代呢，孩子就很少，才几个，最多一个，最多两个哈。但是你会发觉到，以前养孩子为什么那么容易，一下子那么十几、二十几个，好像不是问题，其实是问题但是那时候 已经过了，所以就没有像现在。现在你在面对的人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养一两个孩子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为什么现在养孩子的那的压力那么大？以前呢反而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呢？很多时候往往就是跟我们的期望，我们对人、对生活、对自己的要求呢有关系。因为以前没有读很高的学历，小学最多到中学，或者这些小学都没有什么要求。要求是什么？只要你能够做工，能够有饭吃，那就是最好的，最幸福的。但是现在呢，你还会这样想吗？只要我的孩子能够做工，能够有饭吃，那就很好了，会吗？不会。但是你现在要求的，哇，我孩子没有读大学嘞，怎么办啊？哇，他孩子没有坐上这个白领阶级，哇，怎么办啊？将来他怎么办啊？怎么应付这个生活的这些开销？所以你发觉到，随着我们生活水准的提高的时候呢，我们对孩子们的这个期望呢也更高。当然我不是说这个是错误，我们期望高是没有错，每个孩子都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每个父母，这是每个天下父母心的。但是达不达得到，我们就要交托给神。假如我们一直为着他达不到的话，或者是一直要达到的话，非要达到不罢休的那种心态的话呢，可能我们就会很大的失落，很大的失望，是这样。所以我们发觉到，我们舍己的父母亲，舍己的婆婆，当他有这样一个舍己的心的时候，孩子不一定会舍己。但是我们要知道，只要是父母亲尽了他的责任，教导他的下一代，其他的结果其实就是要交托给神。这结果怎么样，就交托给神。我们的责任呢，就是尽到这里。所以不能够再去干涉另外一个家庭，因为他已经长大了，他已经有自己的这个责任，他的所要面对的一切，就让为他祷告，让他们继续的来成长，继续在主里面不断的来学习。所以严牧师说，让上个主日就是严牧师说，就是很多时候要给意见，但是呢他们不愿意要听，只有呢让他碰了钉子之后呢，碰了困难之后呢，他才会体会到，哦，原来是不听老人言，是跪在眼前，是这样。有时候就碰了钉子才知道，哎呀，对哦，我的父母亲讲的话是有道理的，所以要多听一点啊，不要嫌烦啊，就是这样。所以舍己的父母亲呢，孩子呢也要学习舍己啊。我们看见拿米，他真的是为了这个儿媳妇他们将来的幸福，他知道他自己已经很苦了，失去丈夫又失去两个孩子，他也不愿意让他的儿媳妇呢再回去呢来跟着他受苦，所以他情愿希望他的儿媳妇呢回去，让他们呢开始自己家庭，快快乐乐的过完下一辈子，然后他自己呢受苦呢，也让他自己默默的承受。所以这个就是很多老年的父母亲呢就是很宝贵的这个心态，就是这样，希望自己的孩子呢能够幸福，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更加的好。假如我们的心态不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会很大的这个很大的失望。为什么我以前都没有这样呢？为什么现在这个孩子有这些？我以前都吃的就是粗茶淡饭，现在他每一个都是餐馆。你觉得哇，现在这个在这个生活上面， 期待的不一样，因为以前的生活比较差嘛，现在生活比较好，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将以前的生活和现在的生活来比较呢？对吗？当然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希望孩子们更好，神祝福他们，希望别人比我更好，看到他们好我就感恩就喜乐。那么一个老人家常常是这样的心态，希望别人比自己更好的话呢，他的心是常常是喜乐的心。这也是一样，不单是老人家了，我们是从小到老也是这样，希望别人更好，那么你就会呢很感恩，你就会很喜乐。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的一个生活上的原则，并且呢我们遵循着这个原则的时候呢，我们就享受神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个恩典。就是这样，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呢，一个整天想到为自己要满足自己，不会要去寻求别人的益处的时候呢，那个人呢是非常非常的苦，而且是非常非常的苦读。因为别人有我没有，为什么他有为什么我没有，只要整天就这样想的话呢，你整天就是生活在很苦读的。为什么有一些婆媳就是这样，他们想为什么他有为什么我没有，为什么整天去他的家为什么不来我的家，为什么过日大日子就整天去娘家不来我这个家，就是这样，就是一种的比较，不希望别人更好，就是很多的这问题产生就在这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看见拿阿米他愿意舍己，而且儿媳妇呢他们也舍不得，他们就放声大哭。当然这个嫂子呢就回去了，但是这个路德呢他还继续留下来。那么拿阿米呢也讲出这样，他是愿意来为这个儿媳妇着想，他愿意来帮助他们，但是可惜就是他没有这个能力了。他最大的帮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帮是给他们个力希望他们开始自己的家庭。很多时候是这样，我们老人家有时候很想要帮自己的孩子们做一些事情，但是很多时候你会发觉到你越想帮的时候呢，他们越觉得最好你不要帮你越帮越忙。好像我的妈妈她想帮我，我在搬家呗，她说你这么忙你我来帮你了，我说你不要帮我比较好，你不要帮我的就是最大的帮，因为她自己都没有办法照顾自己，只要她来帮我的话她受了伤，我还要来帮她送她去医院，然后还要去走，所以说你最好不要来帮，你来帮呢其实帮不上。所以很多时候父母亲呢给孩子们的最大的帮助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为他们祷告，求主帮助他们，那个就是最美的。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求主给我们这个这样的一个学习。好，接下去呢我们看一个舍己的媳妇，在路德记第一章十六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与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于我。所以我们看见路德他是有一颗愿意跟随他的婆婆的心，当然我们也晓得这不是一个常例，神当然这个摩亚呢其实是属于罗德的子孙，所以也算是差不多算是也是属于亚伯拉罕的那的族的那一族的人。那么我们看见呢， 虽然在犹大来说他们是属于好像外邦，其实也不算是外邦，其实是跟他们的祖父啊，他们的曾祖父啊，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呢是同一个族系的人啊，但是我们看见他们不是算是亲人了，甚至在以色列要经过就是要经过他们的地方的时候呢，也不受到允许。所以我们看见呢，路德他属于不是属于犹大的人，但是呢，他愿意的来跟随着拿俄米。所以从他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的一个追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呢，神就使用这个弱女子，她虽然什么都不能够做，她愿意的来跟着她的婆婆，她也不知道将来她怎么样的可以来照顾婆婆，但是她就是愿意的来跟着她。其实就是一样，姐妹们的心态就是一样，就是有那个愿意的心，但是虽然这点能力没有办法做到，但是还是愿意的来有这个心去做。所以看见后来路德他就，当然这个是接下来呢，后来呢路德他也跟着穷人呢一起穷人呢来捡这个收割时候呢掉下来的这些麦穗，这是给那些穷人的啊，就好像差不多是乞丐这样哈，就是差不多是乞丐的，虽然不是人家拿给他，但是他自己呢去捡啊，去捡，这个是神特意呢吩咐以色列人要这样做的，就是说你收割的时候呢，不要全部都收到一滴一个渣都不剩哈，全部你要留一些余地哈，给穷人，给一些好处给穷人，纪念到穷人。所以路德他最多呢所能够做的就是这样。所以你发现到神使用人，不在乎人的这个才干，还是不是在乎这个才干或者是地位，但是神使用人，就算一个很卑微的人呢，神还是纪念他，还是眷顾他。虽然他所做的工作是那么的卑微，虽然是微不足道，虽然是算不得什么，在平常人来看只不过是捡好像捡一些东西回家养家糊口，但是呢神却借着这样的一个女子，她对她的这个婆婆的这个爱呢，神使用她来兴起她的后代，使她的后代呢成为以色列的这个君王，来带领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不到，就像这样，就好像我们当中有我们的在家里面做婆婆的，做妈妈的，做外婆的啊，都是好像微不足道，但是呢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在家里面所做的这一切呢，神自己会使用。曾经就是有三个工人在砌砖，人问他说，你在砌这个砖，这个堆这个砖哈，然后人就问这个第一个工人说，你现在做什么？我是在做墙壁哈。然后第二个工人呢，也是做同样的工啊，要问你在做什么？我是在做一个高楼，建一个高楼。那么第三个工人呢，问第三个工人说，你在做什么？也是做同样的工作，砌砖哦，还是说我是在建立一座城市？你看到这三个工人，他们三个做的都是同样的工作，但是他们三个人的看法呢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只是看到他现在眼前的工作，但是第二个呢，他是看到他所做的这个工作的完成呢，就是一个建筑物的完成。但是第三个工人呢，他所看到的，他也是在砌砖，但是他所看到的是，他砌完了这座砖，他建完了一个建筑物之后，他还要再建另外一个建筑物。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亲，当然我单身没有结婚，但是我不知道，但是我是从别人的观察，从圣经的眼光的教导来看，父母亲或者是祖父祖母在家里面 帮忙看孙子，好像是微不足道，好像是整天就是泡奶啊，就是给他做孩子这个婴孩啊冲凉啊，还要照顾他的一切，整天好像人力车夫，而不是人力车夫司机啊，整天再来再去啊，柴可夫司机啊，对，但是整天再来再去啊，哇，好累啊，对不对？这样的孩子，哇，这还他们还不会感恩啊，整天都是把我当作是理所当然了、啊，觉得好像是没有价值，我就是在家里看孙子，或者是在家里看孩子，或者母亲哦，孩子在家里看孩子，好像没有价值。但是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这些在家里面看孩子的父母亲或者是祖父母亲，其实是在建立上帝使用一个仆人的可能性，不知道。在巴西班牙基督教会的黄永恩牧师啊，他比我小好几年了、啊，但是他其实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呢，他是被发现出他在胎中的时候呢是不正常的，是有一些可能他是地中海型贫血症。那个带基因者，我也是地中海型贫血症，那个轻型的，但是可能活不过20岁还是什么哈，只要他严重的话活不过20岁，那医生说把他打掉，但是他父母亲呢不要，坚持要把他留住，所以这个黄永恩牧师呢就在他父母亲的这个 黄天禄长老的还有他太太呢的养育下呢，慢慢明白，慢慢认识主，然后慢慢呢，他就做了律师，啊，做律师，做律师几年之后呢，他受到神的感动，来读神学，然后就做了牧师。所以你不知道，我们在家里面看的这些孩子们、孙子们，你不知道他将来会做什么。但是我们就是尽我们的责任去整天就是洗衣煮饭啊，做这些东西，就是这些很平常，很人家看为很卑微很没有价值的东西，其实就是成就了神塑造的这个仆人。所以我们不知道，每个人都有做不同的工作，我们每个人都做不同，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呢，神自己来使用，神自己来成全。所以看到舍己的路德，他愿意跟随。我们不知道这些小小的这些举动，神竟然呢来使用他，并且呢，我们看见呢，这个拿米他回去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呢，19节说，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拿俄米其实是甜的意思，就是很开心很甜的意思、啊、但是他说叫我马拉，叫这叫苦，就是苦啊，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所以你看见在他心中呢充满了许多的愁苦啊、他回去的时候不是很潇洒，很一家好像雅各从这个迦南地去到埃及地的时候那么多不是他雅各不像雅各呢，他在拉班他的舅舅那里做完工呢，回到自己的家乡，带了一群的家眷呢，还有牲畜呢回去啊。不是，现在拿俄米回去呢，就路德一个人跟着他，可能本来连路德都没有跟着他，可能是他孤零零的一个人。所以看到他不是很风光的在 那里回去，他回去呢是很孤零零的，只有一个媳妇跟着他。所以你想，这个就是他觉得他最落魄。但是神也可以使用一个最落魄的啊，很多时候我们在乎人看我们怎么样，或者是父母亲在乎人看自己怎么样，接着看自己的孩子，啊，很多时候父母亲 的整个这个根基呢，或者建立在孩子，人怎么看自己的孩子，所以自己有面子，人看不起自己的孩子，自己就没有面子。其实当然这个也是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我们是不是在乎这些呢？还是在我们在乎神如何来看我们自己，如何来看我们的孩子们？我们是否愿意孩子们呢来成就神的计划、神的作为？假如你想想看，你有一个孩子，好像路德女儿，一个路德，好像路德这样，他在这里结婚，然后他的丈夫去世，他的家公也去世。现在呢，你的女儿呢，路德要跟着这个无依无靠的婆婆呢，回到他自己的家园，你会舍得吗？你会怎么看这个女儿？你一定想不孝的，对不对？不孝的女儿，我自己已经没有丈夫了，还不要回来，还要跟着她的婆婆去，对吧？所以一定是觉得哇，这个女儿不孝。但是在拿阿米的眼中，她却是一个很孝顺。所以每一件事情呢，都有她神自己的旨意。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神自己的旨意成全。我们也是一样，在我们生命中没有一样事情是完全合我们自己的心意。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一切孩子们、孙子们所做的，是不是合神的心意？要是合神的心意的话，愿神的旨意得成全。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他来学习。当然我们也看见，就是今早我刚刚收到一个短信，但是我还来不及证实是不是真的哈，但是就是暂时跟你分享，然后让你自己去查到底是不是真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让我们去思想，假如这个发生在我的身上的时候，我是否愿意靠着神去做。这是有2005年加州的一场大火，是由少年人恶作剧的少年人点火起来，他们要看消防员怎么样的忙碌，怎么样的来灭火。结果这场大火呢，我忘记是多久了，但是动员了很多的消防员，而且呢，很大片的面积，好像200公顷，我忘记多少了，我刚才上网去看。但是其中一个消防员呢去世了。他怎么去世？他被熏到，然后呢就倒在地，然后就被火呢烧死了。这个消防员呢才22岁。这个消防员出自一个单亲的家里，是妈妈辛苦的把他养大，然后呢他从小就立志要孝顺母亲。想不到呢，就在他刚读完书刚刚开始的这份工作，他就因着这场大火呢死了。刚开始一周连薪水都还没有拿就死了。结果全州的人呢很愤怒，这少年人到底是谁点这个火，害死这个无辜的这个消防员死掉？所以就要找这两个，好像一个还是两个。结果呢，他们逃跑，然后好久的时间，然后到这个母亲，这个就是受害者的这个消防员的死去的消防员的母亲呢，访问他的时候呢，他上电视台说。告诉什么呢？就是说我希望你们这两个这个少年人呢能够回来，你的父母也是一样的担心你们赶快回来，不要再流荡了。然后呢，我选择呢，我已经失去一个孩子了，我不想你们的父母呢 再失去你。所以这少年呢，他在电视中看到这个，本来他想自杀了，因为太大的压力，所以他就自首了。但是一个重点就是，假如这个是，但这个是真的假不知道啊，但是假如有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的孩子，我们是否愿意选择饶恕？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舍己的婆媳不单是我们看是一个很美好的故事，一个很美好的标准，但是到我们生命里面呢，真的是不容易，这是真的。很多老人家，不是很多了，就几个老人家跟我说，哇，你讲的真的是不容易，真的是做不到，有谁做得到？我承认我也做不到，但是我愿意靠着主啊去做到。这是你有没有愿意的心，我们有没有愿意的心，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现在一起默祷，然后呢，我们会开始我们的供祷。我们前面有跪垫，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供祷。